等啊，在内镜定的位置啊，应该没有啊，没有啊，你了啊，那受卵等等啊，在内镜定位置没有啊，这个没有了。那么男儿佛说有的缘故，所以可见你跟佛说的相反，跟圣教相违啊，这个你错了啊。然后比喻呢，如同如水事啊，如同你所遵守的这个事一样的，如同你遵守的事在灭定当中呢也没有啦啊，灭定定的这个位置当中都没有。那么这个量呢，这个量它是怎么样的这个量法呢，它的这个比喻所谓取这个意法喻啊，这个很特别的啊，这个量哈啊，这个所谓像这个阴吹之啦，佛说有故啊，佛说有故。而这个宗旨这个呢，这一支他说了，如说乱等灭定未无啊，这个说无，宗旨说无啊，说乱是无啊。然后呢，阴这一支啊，佛说有故，佛说有故啊。所谓呢，这个是举这个意法，所谓一品定无性，一品定无性，不是所谓同品定有性啊，因这一支它属于一品定无性啊。那么比喻呢，才配合这个比喻，如水事，如同你所遵守的事呢，在灭定位也没有了啊，它这个没有，然后初定认为初定以后才有了，这样子啊，如水事啊，所谓呢啊，这属于举出一法喻，通常我们所举的属于同法喻啊，这个量很特别，它就属于举这个一法喻。接着结证，结证啊，由如是等故应水事，如受乱等不离一生在定中有，由如此等等的义理，所以应该遵守这个事呢。第八是如同受乱等等不离于这个生根，在灭尽定的位置当中是有的。接着第三难，有两个量，第一个宗旨，汝住灭定者应非有情受，你呢这个住在灭尽定的位置的情形呢啊，那么应非有情的数目之内，有情的数目呢所说是，为什么呢？许全无事故，你那准许完全没有这个现行事的缘故吗？比喻呢，如瓦砾灯，如同瓦砾灯灯啊，它也是非有情的东西啦。第二个量，宗旨，亦不明住灭定者，亦不称作安住灭尽定之人呢、啊？为什么呢？因这次许全无事故，你遵守完全没有现行事的缘故，欲呢如瓦砾灯，如同瓦砾灯灯啊，瓦砾也不是住灭尽定嘛，是吧？瓦砾属于无情事的东西。好，你说住灭尽定呢？就如同瓦砾啦，瓦砾并不会入这个灭尽定啊。接着第四难，比量也有两个，量也有两个。第一个宗旨，只为受乱等法皆应坏灭，此灭尽定的位置，寿命跟乱受等法啊，都应该败坏，都应该灭亡。为什么呢？因非之无执持事故，没有执持现行事的缘故啊，没有第八世执持他的缘故啊。比喻呢，犹如死尸，没有第八世执持生根的话呢，就好像死尸一样啦，啊，无知觉啦，是吧？第二个量，宗旨，此未从应无受等，在此密尽定的位置当中，应该没有受等等啊，受卵等等啊，为什么呢？ 无能支持事故，没有能够支持的这个现行式的缘故，比喻如死尸等，就如同死尸等等。好，接着第五段，继而定中无一手势，如死尸等或出定时必不反身。既然这个如同这个死尸一样啦，既然是如此啦，既然如同死尸啊，这个定中无一手势，在灭尽顶当中没有这个一手势，第八一手势就如同死尸等等，或出定势必不还生。后来出定的时候这个事呢，现行事必定不会再复生起来。金中手势不离生言，孰何何手孰助何手孰左何手因也就是说气经当中宣说这个是不是不离身的这个字呢，这种的这个文字呢，何手孰助这个何手孰左啦，他这个有什么的这个意义呢，有什么的依托附着呢，何手因呢，他有什么因由呢，有什么因由说事不离身呢，是吧有两个量啊。第一个宗旨，方出灭定义，应是重生正在他出灭尽定之后呢，应该就是所谓重生啦。为什么叫做重生呢，水增一手势，断一重生过，你准水啦，增一手势就是第八式啊，断水之后重新能够生水的缘故，比喻呢，如鱼重生身，如同其鱼重生的这个身体一样啊。这是第二个第二宗旨，一手心断意应不续，因一属五色故，必如一属色宗旨就是说真一属心断水之后应该不会这个相续的不会相续的为什么呢，一属果所设的缘故，它属于一属果所设的缘故，比喻呢如一属的设，一属的设法等等，它也是断了之后不会再生到。好的，我们看宗旨这个注解，第一，根据数据说，六世的一手虽断可生，六世前六世的一手，它虽然断去可以再生起，自水说比非真一手，我们自己准水先说呢前六世的它不是真一手，它属于一手生，它属于一手生虽是它水增一手法，虽然是它中准水了增一手法，增一手法，然非此中共守水，然而不是我们此大乘中共同守准水的，故不定过，所以没有不定的故事，没有不定的故事。所以呢这个一手心这个地方不会说不会他没有不定的故事啦，不然呢认为六世也是真一手心啦其实我们不认为他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不定的故事那么六世他断理可生，这个我们真一手是呢断理他不续的情况。接着又如此为五持总事，复是五种如何得生，过去未来不相应法，非时有体以其成故，诸色等法离世皆无受熏持种亦则故，难灭定等无心未同，如有心未定时有事，最根受乱有情色故，这也属于第三颗不进步的本迹。不进步的本迹又分成两颗，最初生是烂，第二颗总极致，现在属于最初的 生是烂，生数是个烂破，是从烂破之法。现在属于最初这一课生是烂，我们看这论文。又若此为无此种事，物是无从如何得生，就是说幼长终难准许，或是凡生，或是他还会生起。然而若此未中此灭尽定的位置当中没有知之种子的这个现行事，则或是无从。那么后边生起的事呢，它没有种子怎么可以生起呢？没有后边生起的这个转世的话呢，它没有这个第八世的种子，它怎么能够生起呢？可见他这个这种说法就是错的了。过去未来不相应法，非时有体以及成果。过去还有未来以及不相应法不相应心法，皆非时有体，都不是真实有它的体性。我们那前面的论文已经自体成就的缘故已经自体成就了。前面都说过的了这个还有诸色等法离世皆无受熏持持种亦则故各种色等等诸法那离开世呢，离开这个世都没有，离开第八世的话他也都没有。为什么呢受熏他能够受熏，认为色等诸法能够受熏，能够支持种子前面的论文也已经都把它遮破的缘故了，遮破的缘故。那么这一段呢，它就是种田已经灭还没有升起的这个诸法，就是过去未来的诸法，它没有支持寿命，还有卵错，还有这个事不离身的这种意义，没有这个持受卵不离身的这个意义存在。好，接着，但灭定等无心未通，如有心未定时有事，具根受乱，有情色故。然而灭定定等等无心的位置当中，这个属于如无心定的位置当中呢，如有心未如同有心的位置，定时有。决定呢实在有第八识。为什么呢？因为他具足有这个根有还有寿命，生根寿命还有卵臭，所以有情众生所说色的缘故。好，接着看标题标题生是烂，生是生数四种的烂破之法。彼烂此言能持种子四草，已经不是虚有种故，手是能持。这里说到能够支持种子四的情形种子四的这个情形呢，已经不是，因为已经不是它准许有这个种子的缘故，所以说是能持，所以说这个是他能够支持。无本事故，或是无种，应不得生。没有根本事的缘故，后边的这个所生起的这个现行事，没有种子，应该他也不会生起啊。第二难，去来二世岂不相应？非时有体，两中并无以其成故。就是说啦，过去未来这二世这两世以体不相应行法，它不是真实有这个体性，两中就是指我们大乘跟进步，它都认为没有已经自体成就的缘故，这属于第二难。接着啦，其次进步它就是说此谓有色既能持种，不假于世即去来等。它认为说啦这个位置它还有色法存在既然有色法存在换句话说，色法就是指色根存在那么既然有这个 色根存在，它就能够支持种子，不必假设其余的事以及过去未来等等，过去未来还有不相应法这些啦。好，我们看怎么来破除它啊，就是第三难，第三难，色不离是如第一见破，此种受熏如第二三见破，收啦。这个色不离是如同第一件的论文已经破除过了，还有呢，此种能够支持诸法种子，还有受熏习如同第二第三件所破除。那么此谓有色，名有本事，非本事无此谓有色名有本事，这两句怎么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主题第一一元云，一元说了，难前已成色不离事，难后前面已经成就色不离事，如许此谓有色故有事事之受宣，故知此事是地法非余就是说你准许此谓此灭尽定的位置有色的缘故呢，所以有事，而这个事自体能够受熏习，好，那事既然它能够受熏习呢，所以应当有之，此事是第八事，而不是其余的事。所以下边他就说了就说只为有色名有本事，就是正是说明他有根本事，非本事，并不是根本事也没有，不是这个。好，就是就着他所说的来破除他，就这样以他的因来破除他了。而许有色本是可受心而非色此中，然而准谁有这个色根本是他可以受熏习，然而并非有色既能够支持种子并不是这样的，而支持种子的是谁呢？就是第八识，第八根本是，而不是色他能够持种。接着第四，用比量来让破他宗旨，所说无为无心未种定是有失，所宣说五种位置，五种无心的位置，无为无心未种，也就是五种无心的位置当中定是有失，决定呢实在有这个事，有这个事指的什么事呢？就是第八事。因据根受乱有金色故，因为它具足生根根不烂坏吗受呢受也不灭吗，还有卵呢卵是卵出还存在吗所以去根受乱有情众生所说是的缘故，比喻呢如有心微，如同有心的位置决定有事。接着由是理去主灭定者决定有事，时不离身，这是属于第二颗总结之做一个隆重的解释，结束前面的这一段的意识，由是理去，由于这一种的义理中去住灭定场，安住在灭尽定之人决定有五事，决定有第八事，实不离身，真实而不离开生根非为或时转世凡起名不离身，而不是就在或边的或来的这个时间那么转世他还会升起叫做不离身，不是他正是指第八世不离身，而不是就着或来的位置转世他还会升起叫做不离身，不是他。好，接着若为此谓有第六世名不离身亦不应离，此定亦名五心定故，这是为第十段破进步的目的破进步目的又分成两颗，最初总破有心，第二颗鼻增有心烧，现在属于最初的总破有心又分成三颗，最初难为名难破它，违背这种名称呢 啊。第二，滥威逼，滥破他违背义理。第三，即义去，即速啊，义义中去。现在属于最初这一课，滥威名。好，若为此位，我们看这论文。若为此位有第六式，民不离生，义不应离。假若认为此灭尽定的位置有第六式，就叫做不离生，叫做事不离生，也不相应于义理，不合乎正确的义理。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应离呢？此定义名无心定故，此灭尽定也叫做无心定的缘故。那么既然无心定，就是没有第六式啦。难道有第六式还能够称作无心定吗？是吧？啊，可见吧，根本就错的啊，连这个名称都违背了。好，我们看表册，滥威名的表册。此别即非，此不应离，此定一名无心定故，故之不得有第六式。此这个就是来重叠他所执着的是错的。啊，他呢这一种啊不合乎正确的义理，因为呢啊这种定也叫做无心定的缘故咯，所以的了之不应该啊有第六识。而彼就言，如名无心定，如本事不无，今名无心定，何反意识有啊？他的意识有意识哈、哦，然而对方他又这么救啦。如同叫做无心定，你的根本是不是没有，换句话说就是有啊。现在叫做无心定，何妨意识有呢？好，下边就解释说了，我名无心定，无出动是名无心，即是六世俱无之意，汝名无心定，收合以为无。这个解释也很有意思啊。有这个念呢，诸位已经都了解了，有这个念法诸位都已经了解，不必再解释了。好，我们也不法再解释了，就是说我叫做无心病，没有出动的这个现行式叫做无心病呢，就是这个六式完全没有的意义呢。你叫做无心病，说什么认为无心病呢？是吧？凭什么来说它是无心病呢？可见你根本就跟这个名称意义都连不会了啊，跟这个它本身的名称意义都相违背了。知道若无五事并无心者，因一切定皆名无心，诸定皆无五事生故，意识设在六转世中，如五事生灭定非有，故此谓是形相所缘不可知故，如说鸾灯非第六识。如此谓有形相所缘可知，是者因如于位非此位色。这个属于第二课烂为理，烂破他违背正确的义理。好，我们看这一段的论文。若无五事名无心者，因一切定皆名无心。假若你又辗转执着说呢，没有前五事就叫做无心，无心定的话，那么应该一切定啊都叫做无心定了啊，诸定皆无五事生故。为什么呢？为什么都可以叫做无心定呢？因为呢各种禅定都没有这个五事生的缘故吗？凡是入定的时候原本五事必定不生的缘故吗？小篇了啊，且意识啊，这个意识设在六转识中，这个第一次要更正一下哈、啊。这个且这个字旁边呢、啊，这个对的了哈、啊。且意识，然后呢，下边有一个啊，设下边有一个本字哈、啊，是不是啊？那把这个本呢，把它挪到上头意识之下啊，且意识本设在六转识中啊，这个才对啊，而且。这个意识它本来就收摄在六转世当中啊，如五世生灭定非有，如同五世生一样啊，如同前五世啦 啊灭定的时候呢 会有啦啊，那么啊，换句话说，在入灭禁定的时候啦，跟五识生一样啊，意识也都没有，第六识完全没有啦，啊，因为它跟转世前无转世一样的缘故嘛。故此为是形象所缘不可知故，或者此灭禁定的位置的现行式呢，它形象的见分见分的形象，所缘的境界是幽隐啊，是非常的这个隐微啊，微隐啊，微细隐藏啊，不可了知的缘故。如说乱等非第六识，就如同说乱等等不离生的缘故呢，那么而这一种呢，就并非第六识有如此的义理啊，就不是第六识呢有这种的义理。如此谓有形象可缘所缘可知之可知事者，应如一位非此位上。好，假如这个灭禁定的位置有见分的形象所缘的境界可了知的这个第六识的话，就应该如同其余有限的位置，而不是此灭禁定的位置所说是了。好，接着我们看啊，表解难为理，理这个量有四个。第一个宗旨，如应一切定皆名无心，你应该一切的禅定都叫做无心定。为什么呢？诸定皆说无前五世生故，因为各种禅定都宣说没有前五世生的缘故吧。我们看注解第一啊，注解第一就是素气明，素气说啦，若不言定中无五世生故，假如不特别指定说啊，假如不特别的怎么说呢，定中啊，特别定中两个字，定中啊，定中啊，定中啊，特别说定中啊，假如我不特别说定中无五事生的缘故，即不定过，就有不定的过失。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不定的过失呢？因为呢，无心还有梦觉等等啊，也没有五事啊。无心睡眠的时候，他并不是入了无心定啦，是不是？无心了睡，这个无心梦觉等等啦，比如熟睡的时候啦，还有梦觉等等啦，他并不是叫做入了无心定啦。不是他，所以呢特别要指出定中无五识生。假如没有说这个诸定诸定皆说无五识生的话呢，假如没有说诸定的话呢，就有不定的果实，就会混乱了。换句话说，就混乱其他啦，混乱其他什么啦，像梦觉啦，它也是无心啦，也没有五识啦，是吧？好，那换句话说，这个入了这个在梦觉的时候，你就入了无心定，又入了灭尽定，怎么说呢？就不可以这么讲的了。譬如被人家打昏了，就是我梦觉在那边了，临江死亡的边际了，说你入了灭尽定，怎么可以这么讲呢？不可以。还有你熟睡的时候，就说或你呼呼大睡，熟睡的时候就说入了灭尽定，这个也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有不定的果实。假如不特别啦指出诸定来呢，就有这种不定的故事。一如如水灭定如同你所遵守的这个灭尽定啦，灭尽定它所以呢无心定嘛没有这个前五识没有前五识这个情形。接着我们再看第二个量宗旨。此位第六意识应无，这种位置啦，这个位置灭尽定的位置，第六意识应该没有。为什么？因为是六转世色故，因为属于前六转世所受色的缘故。比喻呢，如五识生如同五识生在这个位置它没有，那么第六意识应该也是没有的。接着第三个量宗旨。如首言此为第六识非是实第六识色，你首先说这个位置的第六识呢，不是真实第六识所说色为什么呢？形象所缘不可知故见分的形象所缘的境界非常隐微不可了知的缘故比喻呢，我们 如同这个受卵等等啦、啊，受卵等等啊，所以呢，如同受卵等等，它的不离身啊，它也是这个不可了知的这种情形。所以你这个位置所说的第六识，不是真实第六识啊，所说上啊，观跳上就是第八识啊，不是其他的。色彼就言，此为第六识，形象所缘即可了之，因随意在。好，假设对方他就这个救济啦，啊，救济这么说啦，此为第六识，形象所缘即可了之，这个没有鉴定的位置啦。第六识，把前面的形象、所缘的境界都可以了之，而你的前面的因啊，换了随意不成啊、哦、的故事啊、哦。因随意产生了因有随意不成的故事，为什么有随意不成的故事呢？啊，这个就说了，他说形象所缘不可知吗？啊，那么随意不成的意思就是有随意的立体两方，有一方他不遵循，就不能够成这个因。换句话说，啊，对方他不遵循了，啊，他认为第六是形象所缘即可了之。而我们的唯识家难破他说形象所缘最不可知，不可知，所以就有一方他不同意了，所以啊，所以他对方就自己说啊，哦，你的因换了随意不成的故事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难破他？下边论丑他又啊立一个量来破除他的救济。宗旨如灭定位因非实，非是是灭尽定位，你啊所认为的所执着灭尽定的位置，假如像你这样子的说法呢，啊，你的这个入灭尽定的位置啦，应该不是真实的入于灭尽定的位置哦，啊，为什么呢？谁有形象所缘可知是故，你准谁有这个精分形象还有我所缘的境界可了知的这种啊第六识存在的变故，第六识的这个变故。比喻呢，如一位等，如同其余的这个有心位等等啊，所以呢不是真实入灭尽定的位置。好，接着更应反难，更加的应该再回过来再难破它，量就是宗旨，汝中除此于时亦明灭尽定啊，你那这个宗派之下所执着的，除了此呢，此啊这个除了此于时此灭尽定啊，其余的时候呢也应该都叫做灭尽定的位置。那么因呢就是说有形象所因可知是在过，有这个清风形象所缘境界都可了知的这个现行是存在的缘故啊，比喻呢如如许灭定啊，如同如你所准许的灭定灭尽定的位置啦，你那准许形象所缘可知吧的这个情形。好，好，知道这个属于难为理，这一课已经完毕了。接着本为指谁形象所缘可了之事，如此定过，这个属于第三节意趣，结束结束这个意中趣，意指中趣。本为入灭尽定，本来是为了啊停止能够安息啊这一种形象所缘可了知的这个现形式啊，见闻的形象所缘境界啊，都可了知的这个比较粗显的啊，善众的这个转世的缘故，而入此定故，而入于此灭尽定的缘故，就是应看这一种显六转世比较粗动呢。所以呢他才入灭尽定的缘故吧啊，所以这个属于这个意趣。好，我们看标题，这个意趣为此六识入此定故，为了止息啊前六转世
比较触动他这个想心啊，六识触动的想心，而能够入于此灭尽定的名故。难道入了灭尽定之后还有此触动的想心吗？假如还有此触动的想心，这都叫做入灭尽定了。接着又入此为有第六识底心守法，唯有唯无。这一课就又另外一课了。第二，别真有心守啊，别另外啊，在侦破他有心守的情形。这一课又分成两课，最初总称，第二离破总称的总征问，作为一个总征问，现在属于最初这一课。又入此位，又找，假如此灭尽定的位置有第六识。还有第六识存在，比心守法，比是指什么呢？比第六识相应的心守法，心守法，所以特别指出比来，比特别指第六识相应的。那么比心守法，比第六识相应的心守法，到底是有或者是没有呢？啊，两个，啊，叫做总称。我们看标题。总称的标准，如此为有第六识，比心守法为有为无。假如此灭尽定的位置有第六识，比这个指的 啊，这个一条线牵过来，这个比字呢，它不问于事相应的心守，古论言比啊，不是问到其余的事啊、哦，相应的心守，特别指什么呢？第六识相应的心守，所谓论品守这个比字。好，接着我们看下文啊，下篇啦，就跟长海诗一样啦，练一练时间就到啦。下篇啦，论文很长啊。若有心守今不应言，住此定则心行皆灭，又不应名灭受想定，此定加行但愿受想，故此定中为受想灭，受想恶法出自心强啊，心强诸心手中独明心行，守心行灭何守相违，无想定中因为想灭，但愿想故难汝不学，即为受想出自心强，此恶灭时心亦应灭，如生行灭而生犹在，领要则心令同行灭，若而与行是灭时，与应不灭而非守时，然行于法有变非变，变行灭时法定随灭，非变行灭法复犹在，非变行者未出入时，见行灭时生犹在故，行是于与是灭变行色，彼若灭时已定无故，受想于心亦变形色，许如是等大悲法故，受想灭时心定随灭，如何可说彼灭心在？又许是等是大悲法，灭受想时彼亦因灭，继而性等此谓亦无，为变形灭与可在故，如何可言有于心守？既许是等此谓非无，受想应难大悲法故，又此定中若有是等亦应有错，于心守法无故皆欲处立身故，如许有错亦应有受，处缘受故既许有受想亦应生不相离故，如受缘爱非一切受皆能起爱，故处缘受非一切处皆能生受，由此所难其理不成，彼就不然有此别故，为佛之前为无名处所生诸受为缘生爱，成无有处减处生受，故若有处必有受生，受于想非其理决定，或应如于位受想亦不灭，只此未中有失等故，许便危害心情灭言，亦不得成灭受想变。时间刚好到啊， 真的是如同这个啊沧海之一样了啊。好，好，回向，好，回向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师三世颂，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补充讲票。第319页，补充讲票319页，后一面。就到了送这个论文的部分。上一回我们将论文念过了，现在我们就正式解释。那么在解释之前，我们的大课又再复习一下这一段，属于鼻真有心手。那么鼻真有心手分成两颗，最初鼻真总真，最初总真，第二鼻破。总真的文已经说过了，现在属于鼻破。鼻破又分成两颗，最初破有心手，第二颗破无心手。现在呢我们前一回所练过的这一段的论文，就属于最初一颗破有心手。我们就请看一下论文。若有心手，今不应言诸此定者心行皆灭，又不应名灭受想定。假若有心手，跟他相应的话，气经不应该先受，不应该先受。住此定者，安住在此，指什么定呢？灭尽定。安住在灭尽定之人，心行皆灭。心行根据俗称，心行就是指受想，受想也就是属于受想的心手，跟第六世相应的受想心手都灭了，这就属于心行皆灭。又不应名灭受想定，又者他也不应该称这个定，这种灭尽定，他不应该称作灭受想定啊。这是属于论者问安他。接着对方执着之人，他就来救济说道：此定加行，但愿受想，故此定中唯受想灭，受想恶法，诸智之助心强，诸心手中独明心行，手心行灭，和手相违。对方执着之人，他就难说了，就前面的问难，他就说了：此定加行，但愿受想，此灭尽定。他的这个加行的功夫，只是 阴犯素想恶心手，故此定中为受想灭，所以此灭尽定当中唯独受想恶心手灭。受想恶法执著心强，受想这两种法，这两种心手法，它这个知意帮助心的作用，第六是心的作用比较强盛。主心手中独明心情，在各种这个第六意识各种相应的心手当中，它独自称作心行。手心行灭和手相为，因此之故先说这个心行灭有什么相为呢就是说唯独受想在灭尽定当中，唯独灭受想而还有其余的心手有什么相为呢就何手相为，它原来不相为的了这是他救济他，对方执着之人他救济他言语接着我们论处再破斥，无想定中因为想灭，但愿想故，难汝不学。